那个主题经文确实是有点长，其实我只是其中只是用到一节，但是我却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机会的时候让弟兄姐妹知道这圣经的来意啊、哦、它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他讲到说这是神在山上指示我们的。那在我们在一起头，我们这一年的一起头，我们就讲到我们我自己期待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机会当中，那我们重新思想基督徒一个天路的历程。天路的历程就是从我们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我们能够被救回，我们在爱中归回神的爱，然后有一个属灵的觉醒，然后我们的生命呢被神所制作，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那这些是透过我们在圣坛的建立，这是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里面所说的。首先我们要决定，我们要重新建立圣坛祭坛，以至于来决定我们人生什么是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要建立圣殿，以至于我们确保确认神真是在我们生命的中央。我们确立神的圣言，因为圣言是我们生命的内涵，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向，而圣城是表明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被分别的生活，我们是与外界是有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我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在讲的东西，也许是断断续续，但是这却是我心里面一直的负担。我们今天要讲说，这讲到，因为现在已经我们讲到的是圣殿的建立，大概这最后这一两次了。然后这里面我们讲到哈巴谷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什么叫做肃静静默呢？这是一种态度。哎，是不是每个都有讲义的？有吗？那这是一种态度。那为什么会要静默呢？因为约伯记里面说，这是神说的。当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告诉他，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带着许多的话来神的面前，好像神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我跟你讲，诗篇就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没有讲出来的话，在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不可能告诉神说，我有些事情不告诉你，不会啦，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圣殿中。所以我们来到此地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舌，我们带着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为的是什么？聆听。因为人的言语太多，以至于神的话语就会，神的旨意会暧昧不明，你只会听到你自己所说的。那我们讲到圣殿，我们来想想看说，这个圣殿到底是我们的需要还是上帝的需要？在历代志上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讲到说大卫他住在他的宫中，他对先知他对这个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然后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上帝与你同行。”这件事情呢，就好比是说，这件事情就好比是说，你跑去找牧师，跟他讲说：“牧师，我有一个感动，上帝给我好多好多钱，我想要奉献给教会，好不好？”你觉得呢？你的牧师会怎么跟你讲？当然好啊，这还要讲？当然很好啊，对不对？那拿单也是这样子啊，有人因为要奉献钱给教会，要为神建殿，好不好？当然好嘛。但是那拿单回去了以后， 拿单回去了以后，当夜，那上帝的话就临到拿单，跟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自从，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就偏偏去跟大卫说了，不，他跟拿单说，他说我不要他为我建殿。这个是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想法，大卫要为神建殿，可是神却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好，那于是神又说，他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其实上帝所要的不是这有物质的圣殿。那第七节，所以神就说了，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随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个意思说，神在意的，大卫是有一个奉献的心给神，可是神说那个没有直接回答他，但是确实告诉他说，他讲到的是对大卫的心意。所以神在意的并不是圣殿，神在意的真实的在意的是你跟我的生命。那然后神就讲到，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讲到的是你要去哪里，上帝决定。那这个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治理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讲他这边讲到的家室，不是说上帝不是说那我为你娶亲啊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可是为什么上帝早不说晚不说，要等到大卫跟拿单说我想要为神建殿的时候，那神才有话临到大卫。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存着一个愿意奉献的心智，神才能够把话告诉我们。然后说你岁数满足后就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在这里要讲到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未来都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服侍上帝，不是说我满怀着热情我就做我想要做我喜欢要做我能做的事情，不是这样。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有属灵的事物，你必须有三个原则：本于他，然后呢，依靠他，最后要归给他。你从神来的一个意念，要用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候，然后做成他所要做成的事情，不是靠我们，而是靠神。所以这个我们的未来在上帝的手中，那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和我国，他的国位也必坚立。拿单按着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这默示的意思，你就再一次知道那神对先知讲话并不是一句一句，我现在讲你写下来，没有，他照着默示告诉拿单，然后拿单按着他心里面的感动告诉大卫。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那建圣殿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神？到底刚刚那个大卫要为神建殿， 那神讲了一堆啊，好，那所以他里面有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建圣殿，神要我们建圣殿，是为了神自己呢，还是为了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是需要圣殿的，还是神需要圣殿？哦，那当所罗门王建殿完了以后，他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事实上面这样讲起来，是我们需要神的圣殿，而不是神需要圣殿。因为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乐于住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如果你说神需要圣殿也对，但是不完整。我们需要圣殿，好，那圣殿并不表示一个建筑物，圣殿若没有神的同在，那只是个建筑物，圣殿必须要有神在。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主在圣殿中。所以如果我们的圣殿里面没有神，那仅只是真的就是一个建筑物。所以以至于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一段，他讲到有两种服事，他说然而他们必在我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立在站在民前侍候他们。哎，讲到说，这个是尼托森弟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他对很多的同工讲到这个信息，就讲到说，你所有的服事呢，是服事殿还是服事神？所以讲到说，有一群人他们服事，他们在一个显明的光景里面，他们在圣殿外面，他们在杀牛，他们在宰羊，非常的辛苦。你知道这个在火旁边还要做这些事情很辛苦，然后那大家就觉得都看见他们的服事，都觉得他们很辛苦。可是呢，另外有一群人在神所说的，他说他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两种服事，一个是属于外院的服事，它是服事圣殿；另外一个在主的桌前，服事的目标是主。所以我们如果是说主在圣殿中，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因为只有单单的外面的服事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你也可以分享，你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是服事殿，就是服事你的工作，还是你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是为了要服事神？两种的服事，两种的价值观，好，这个是神要我们所有服事他的人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有所，你要去思想，好，就像是刚刚大卫他愿意要奉献献殿，他要为殿奉献，是好事嘛？可是不是那个时候，不是他。所以在神家中的服事千万不要以为是好事就是好事，不是，必须要真的是从神来的，依靠他，还要归给他，要用上帝的方法。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一个人，去使一个人做些改变什么，我跟你讲，改变人心的唯有是上帝。很多时候神刻意使我们软弱，很多的时候神刻意使我们没有能力，为的是要让我们真实的能够依靠他，在他的桌前侍奉他。好，那圣殿的功用是圣殿要产生见证。那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对，那也许 我们教会没有 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可是你知道，当这个门徒跟耶稣讲说，你看这个殿宇盖了40年还没完工啊，多漂亮啊。可是那耶稣回头告诉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真实神所眷恋的，神心中的圣殿，就是那个就像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的，所以我们存留在永恒在天上的基业。我曾经有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在英国的弟兄们，他们只要德军一轰炸，他们就跑到圣教会里面去躲起来，结果他们认为上帝一定然后要保守他的教会，结果呢，果然炸弹丢到教会去了，就他们的信仰差点毁掉。他觉得上帝怎么可以不照顾他的殿宇？没有，上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唯有在天上才能够有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不会变质，不会打折，不会污染，永恒的。这是神所要做成给我们的。而这些事情都必须要怎么样，真的都必须要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个真实的殿。好，然后团体的基督乃是神所要的见证。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在上帝的里面，必须要靠着那运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基督在一切之内。你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也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一群有基督生命的人，只要我们在此聚集，我们在此同心一个心，就能够证明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在地上执掌天国的权柄。这是一个更深的课题，我们许多的时候不断的讲，但是真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了，我们神所要的殿，真实的就是你跟我，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OK， 然后讲到第二个，我们讲到光的作用，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主在圣殿中，那主就是那光，我们来到这神从造化的起头，创世纪一开始，他就说这个光是好的。那地是空虚混沌，要有光，所以就是要让我们光，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好，所以接下来哦，那神在我很喜欢讲到旧约的事情，是因为旧约是新约的苗圃，他就讲到上帝的中。上帝的心意，在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出离埃及，进入旷野里面。可是他在旷野当中，他设立了会幕。而这个会幕啊，如果你去看到出埃及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会幕的外面是什么？海狗皮，黑乎乎的，好，没有加型美容。所以当 外面的人看见这个会幕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好羡慕的，黑乎乎的一个棚子在那里，不知道里面必瞎棒、哦、可是上帝却，如果你再进到这个会幕的制作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在会幕，你只要一进去会幕，全部的东西都是金银的，都是金的。所以呢，所以为什么神拣选在会幕当中服侍他的人是什么人？利未人当中的大祭司。大祭司他服装是有讲究的、哦、他有许多华丽的衣服，他要把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当作一个宝石镶在肩上，放在心中、哦、然后可是重点在于，在所有的荣耀的装扮里面， 只有他没有穿鞋子。所以在圣殿当中，大祭司进到圣殿的时候，上帝的心意乃是要让他能够什么？脚踏荒凉，眼看荣耀。今天神存留我们在地世界上面，也是这个意义啊。我们能够把神的家放在我们的心中，把有一个永恒的眼目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脚踏荒凉，但是却能够眼望荣耀。如果我们眼中没有望到荣耀，那我们一定会觉得这荒凉的世界何等的让我们的心下沉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你没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求神要开你的眼睛。这也今天也就是我从主领受，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在一个圣殿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主在圣殿中。期待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从这里离开，你在礼拜五，你在礼拜四，你在哪一天任何的时候，如果你眼见荒凉，你是没有神的光，你需要再回到里面，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当神他让以色列人一起头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一个会幕，然后你必须要到会幕里面，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光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跟你讲，这永远是一条里面的生命之路。生命之路，神所告诉我们的生命之路，绝对不是在外面的哈，有许多的动作，许多的荣耀。神呼召我们，吸引我们，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能够在他里面，因为他在暗中，他在暗中查看我们。你知道在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讲到摩西在山上有两段的经历嘛。第一段的经历，他领受了两块石板，然后上面写了十诫。于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于是摩西气到把那个石板哦摔碎嘛，神也没有因此责怪他嘛，哈。然后第二次，摩西又到山上去，他拿着那个神第二次写的石板下山。可是就在这一次，就在这一次，两次里面只有这一次，那摩西的脸发光。我相信在40个昼夜里面，上帝不是一直在那边说说说说说，我也相信在那40天里面，摩西不是一直在那边求求求求求，而是在40天里面，他是不是能够他真实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到山上与神亲自怎么样面对面。于是生命的制作永远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所有人都看见他的生命，他的脸面，他的生命改变，他的脸面发光。这是什么？这是一条里面的道路。而在新约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些脸面发光，生命改变，不是摩西的专利品，是讲到的是你跟我。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脸上没有那个荣上加荣，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基督的荣光，那是表示只有表示一件事情，你没有遇见神。生活是说你没有花时间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制作的工作，有制作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哈，在撒母耳在一开头的时候，他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在圣殿中服侍神，那在圣殿里面，那他在这里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意思是不是快要熄灭了？好像是哈。好，那就是在那个时刻，那个在以利的那个时代，以利的儿子们使别人厌弃来到神的殿中，因为他们的所言所行所为实在是使所有以色列人痛苦，所以不愿意去教会。所以这个每次读到这些东西来讲，我都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圣经，当作一个历史故事在看，我每次都在求神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是不是做过任何的事情，讲过任何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任何一个眼神是别人厌弃来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神对你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我们真是需要有神的灯来光照我们。他在这里说到，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有默示。我们每次读圣经，你有多久没有读圣经被感动过？你有多少次在敬拜的时候你心弦未动？这叫做什么？在那些日子里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值得我们要思想。但是神有恩慈，有怜悯，他说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在任何的没有盼望的时刻，因着耶和华的灯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盼望。就像是说有的时候你看，如果这个灯很亮，但是它如果在太阳光之下，你就不会看见它是很亮的。常常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不是太亮的地方，甚至于是一个黑暗中，然后让我们看见，就像是大卫的经历一样，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白昼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我跟你讲都好，神有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在黑夜当中去发现那一个我们心中还没有升起的晨星，直到那晨星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心中能够升起来。哦，那也是告诉我们说，在黑夜里面很多的时候，上帝就是要我们要能够忍耐，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使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的心里就不喜欢他。哦，就是神要让我们，神有神的时间，本于他，依靠他，要归给他，本于他。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的事情是神所许可，我们就要按着上帝所规范我们的，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切切的。因为这里讲到说，我们若是行完了，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神的时间来到了，那并不迟延。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像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光，并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他并没有说当你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你马上就有光，没有。可是就是因为好像没有光了，好像我们就马上一定要急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圣经的先知的讲法是说，那你们就点火把吧，因为神的光好像没有来，那我们就自己来努力嘛。就像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他将要有无限的子孙，于是呢他太太就赶快来帮忙，就后来以至于这件事情就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反而成为以色列人永永远远的参半。哦，他们就是因为阿拉伯人这些问题，就影响他们一世一代。同样的，神允许我们进入到黑暗里面，只是要让我们体察我们心中那个神给我们微弱的灯光。我们在那个光中，我们等候神，而我们决定不自己点火。因为如果你自己点火的话，先知是这样说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中。 你以为最棒的选择，但是这些的选择有一天却会使你在悲惨里面。那我们讲到神的灯，就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其实我要今天讲的是这一句话，就是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个灯，使光能够对照圣殿当中的光源，只有这一盏灯。那只有这一盏灯，然后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多处讲到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所捣成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怎么样常常点着。这个灯不是说有人进去的时候才把灯打开，不，这个灯需要怎么样常常点着。那什么时候？在黄昏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点灯就是圣灵的光照。那烧香呢？烧香的意涵是祷告嘛，祷告。所以就告诉我们，你要祷告之前要先烧香，不是，要先点灯，你要被光照，然后才能够祷告。好，那个时候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这是约伯记里面说的。那箴言告诉我们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就是什么叫做灯？也许灯就是表明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见。诫命有的时候不是你完全懂的，但是呢，上帝的教训呢，在我们里面教训的时候，就让我们怎么样有光。我们就按着上帝的话去做，这就叫什么？行在光中。你不要说假设啦，我们今天礼拜天应该要来聚会，你就觉得说我需要来寻求一下我要不要聚会，这个不用了。为什么呢？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上帝已经说了，你就不用感动了，就是照着做就好了。好，那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才有一首歌说，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那灯，所以圣经在那里说，我们的灵是神的灯，而油就是圣灵。我们常常需要有圣灵，不要我们空空的有灯却没有油，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照明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要有办法被照明黑暗，就是有灯、有油、有亮光，然后我们有行动。然后这大卫他在今天我们的起印经，我们是讲到后面，因为很长，但是他在这十八，如果你愿意你跟着回去可以好好看一下，大卫的诗篇的十八篇，他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为什么呢？因为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于是第二节他就讲到有九种，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亮光，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脚，他是我的盾牌，讲了九种。他这每一种大概都是大卫他生命中深刻的经历。期待我们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做这诗来见证上帝。那但是这一篇诗篇同样的记录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29节，它跟诗篇的18篇的讲的稍微不一样。那撒母耳记下他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亮我的黑暗。那诗篇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必光照我嘛，你要照明嘛，其实不是，在撒母耳记他只讲到的是你就是我的灯。那我们的灯，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呢？我们需要跟随上帝的旨意走。所以上一次有人做见证说，他讲到说上帝带领他选配偶，他一次开了14个条件，神除了第一个身高没有符合以外，13个条件都符合，然后以至于他很感谢神。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是不错的，可是我却很怕这个都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 我们的信仰是跟随神，而不是神跟随我们。我今天能够决定说，我对我未来的配偶要有14个条件的话，那是我认为的。可是十年以后，他是不是仍然这14个条件，是不是仍然能够符合我今日我所说的呢？不一定吧。我怎么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你说我们要常常很多的教导，那是不完整的。所以要为我们的未来定做一个什么，那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个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脚前跟路上就表示说不是很远嘛，不是一照108000里全部都亮了，全部都开绿灯，不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你未来5年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的能力是不是能够符合你5年以后你的遭遇？最好的事情是跟随神，让他来为你做决定。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信靠他，依靠他，不要自己点火把。你点了那么多火把，到时候一个也用不上。所以讲到第三个，讲到就是说羔羊是我们的灯。那启示录1章20节里面，他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就是灯台就是讲到教会，而21章23节里面就讲到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所以你知道羔羊是神的灯。所以牧师最近有一不是帮我们整理了一篇叫做羔羊的旅程，那个羔羊的旅程，我应该有带羔羊的旅程这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走一条羔羊的道路，你可以，你要怎么走那最后我们讲到光的显明，如果你说你是有光的人，那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态度的？那光绝对不是我生命里面我本身就有光。我们在圣经里面太阳预表光，预表上帝，然后月亮就预表教会，因为教会本身不是发光体，它是反射体。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谁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因为就表示我们没有爱，我们所有的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反射神所给我们的爱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正确应该要有的认识我们要跟随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随的意思就是我们走一条羔羊的道路，神走的我们就走神领导我们的，我们就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然后有一个当你是一个有永恒眼目的人，那你就会发现那我们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光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什么叫留意？留意就是要思想，只等到光发亮澄清在我们里面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常常有人在祷告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你知道这样子祷告是正确的，因为这圣经的话。可是你知道这个祷告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在这里祷告，然后就停留在这里等候那智慧跟启示的灵砰掉下来，我收到了，我收到有智慧。没有，启示里面另外一节圣经讲说，智慧的心在此必要思想，思想才能够使你得着智慧。所以我们要留意，留意其实跟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看，我们在对于上帝所带领我们进入环境里面，我们要留意，要思想，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智慧。这个是比较更完整一点的，更完整一点的讲法。那所以讲到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会有一个怎么样那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到永恒的基业。这个就是当你是一个有 真实有圣神的灵，就像是但以理一样。那别人当他的国家发生有一个异象的时候，那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有一只人的手可以在墙壁上面写字，也不知道没有人认得着那字。于是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你去找但以理，因为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当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能够看见，他就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那我们的这个光不是一下子就有的，而是像箴言告诉我们怎么样，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渐渐的，渐渐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是一个有神有光的人，是一个有神眼目的人，那我们就会看事情会不一样。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请。如果你对于你现在的情况你心中担忧，如果你对于你的家人你现在为他忧心，求神将这句话的应许赏赐给我们。因为我看他不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他，我望他不是在最近，但是有一天神会使他改变。我看他却不在现世，我望他却不在今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改变都是从上帝来的。 你所需要的事情不是需要有更多人谁教你怎么祷告，教你怎么，我跟你讲，任何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执守，我们要在心中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就是这是上帝的应许，他必要做，他有这话他就要做。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有光的眼睛以后，那我们就能够看见了哈。这个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眼睛是怎么样，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讲到的是好像有两个眼睛嘛哈。那怎么样子使我们的眼睛能够会亮呢？其实在箴言有一个另外的翻译啊，他讲到说，他说这个眼目啊，眼目什么恶眼人啊，善眼的，我跟你讲，他的翻译就是好的眼睛，另外一个叫做恶眼人。那恶眼人呢，讲到的是，其实更多讲到的是守财奴，讲到的是吝啬人。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讲的实在是说，如果我是刚刚是挑了一段，好比是说马太福音的6:22-23，其实你要看它的前文跟后语。那它的前文是什么呢？它讲到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够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于是他接续讲到的就是眼睛是身上的灯，后语也是跟钱有关系。那有人读圣经的时候说，还好 Holy God 在我现在的网络上面，我就买比特币，所以呢就没有虫子啊，也不会生锈啊。可是那不是比虫子比生锈更糟糕，一下跌的你不知道怎么讲。我有朋友花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啊，当他涨很多的时候，天天在那边死撞，你知道，说他要买这个要换那个，就有一天现在都没有声音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你读圣经当然不会是说讲到一定是虫子跟生锈的问题啊，不是这个问题而已，而是讲到的是那叫做无定的钱财。所以你要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有光的人，那个光啊是什么？就好比是说有一些的东西需要被光来照明，有一个检验的仪器可以分辨这是真的假的。你有时候去很多地方，你给他500块钱1000块钱，他是不是要经过一个仪器咻的一下，就是辨明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有光的人 光为什么叫做光是好的？那神使光跟暗分开，就分辨，分辨。所以你是一个有光的人，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能分辨，我能够分辨好歹，我能够分辨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能够分辨这个是永恒的啊，这个是暂时的。如果当你能够分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够做决定？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要有资讯嘛，而资讯从哪里来？从一个属灵的眼目而来。所以后语里面讲到的是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要恶这，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以你看到了吗？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其实原文更多有完整的眼睛，一个完整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什么事情是真实的。所以讲圣经里面讲到还有一个词叫做真实的钱，真实的钱，真实的价值是在永恒里面。不要认为说我又在讲奉献了，其实奉献没有什么不好了。你知道奉献了哈，一个最基本的含义不是你多跟少的问题，而在于你的心在哪里，你是不是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我们最近有一个，我听过一个牧师在讲一个见证，讲到一对老牧师，那师母她心脏有问题去开刀，因为他们在纽约开刀，然后就所以没有家人，然后就是牧师陪着师母在医院里面。其实那师母不晓得在生病的时候比较软弱，那师母就想说我好想吃东西哦，吃。那牧师说那你吃什么？好想吃白饭白菜，最好配个白斩鸡。你知道在纽约要找这个东西不是太容易啊，你今天在台湾的话搞不好就比较容易一点。结果那个牧师想说，我这个纽约我也不熟，没有又没有会有这些来帮忙啊，怎么办呢？结果就在这些时候里面，有一个老弟兄啊，他经营餐馆的，他餐馆生意很差，而且后来要关门了。他就想到又有一个消息说，早上啊、哎、教牧师夫妻啊在医院里面，教师母啊哈在动手术，他就想要说，我们一般去看病人就是煲个鸡汤啊什么东西给他吃的，他就没有食材了，就手头也很拮据啊，我怎么办呢？啊，就看自己家里面有什么，他就把他剩下来的用三个食盒子装好，然后就带去医院，就跟去探望牧师师母，然后一直跟牧师抱歉，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带什么东西来。好，然后后来他离开了以后，那牧师师母就把那个食盒打开，就这三样东西，白饭、白斩鸡、白菜。你知道那个，当那个师母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就开始流泪。你知道，我们常常是我们一点点的愿意，确实可以让我们的肢体在我们的愿意上面，他看见上帝的同在，他见到上帝的真实。不在乎说我们要奉献多少钱，不是钱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奉献的事情绝对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你能不能够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你能不能够让圣灵在里面的感动成为你生活的真实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讲的奉献。那这个有光的路哈，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嘛哈。我们刚才讲过说，能够分辨什么心窍要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好，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好，但尸体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我要跟用这节圣经跟弟兄姐妹证明什么事情？你知道第一句话，尸体反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能够看见永恒。 如果圣灵没有，你读圣经可以读个千百遍，可是圣灵若没有充满你，你看不见那永恒，你永远就是只能看见那些事情。那 OK， 那你看看，在耶稣他复活了以后，那一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却强留他说，他就跟两个门徒一起走路，一起讲话，然后那两个门徒到了家了，然后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忽然耶稣不见了。这个事情于是他们就讨论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你知道这个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什么吗？你可以参加一个聚会，你可以参加一个敬拜，你可以参加看人家的这个传记，看着热泪盈眶，我心里面火热，但是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神啊。他这里讲到的是说，他说直到神拨开饼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然后他们眼睛才被打开，他们才看见耶稣。所以我们要寻求的乃是寻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有光的人，主的光在我们的里面，于是乎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天国永恒的道路，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不能朽坏不能凋残的那样子永恒的基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在永恒里面就一定有份。我很担心，因为圣经真的不是这样写的，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当那日有一些人会来到神的面前说，耶稣的面前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请许多的义人吗？可是主却说，你是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有耶稣就好了这样子的一种把握跟生命，你在永恒里面的生命是微弱的。这是我的结论啊，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我们要靠着主、走一条羔羊的道路，靠着主活出一个光明的生活。因为按着这一本羔羊的旅程里面有一段话，他讲到说，我们若是要做羔羊，要跟随他的脚中行，起头我们就是需要被赦罪，赦罪了以后我们要得着羔羊的灵，然后这就是主道成肉身的。那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六节，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于是那牧师就进一步的讲到说，哎，在那一天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晚上，那他们在这个吃羊肉的时候，他们是有讲究的，他们讲究是怎么吃。有谁可以告诉我他们在那天晚上羊肉是怎么吃？用烤的吃。那为什么不煮个羊肉炉会更好？因为牧师讲到说，他说用烤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需要被精炼，需要经过一些的试炼，需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啊，什么叫用水煮？就是你只是听到，听听就好了，把那个道就留着，从来也没有想到说我所领受的道乃是我需要行出来的。因为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生命，不是让我们在知识上面能够成长，更是要让我们因着有这知识，我们能够走上一条羔羊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羔羊的生命。所以他说，要然后你吃的时候需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着杖，赶紧的吃。我们所有在这里所领受的都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我们在这里所有领受的都是主，有话要对你说，你要赶紧的吃，你要用真理束腰，你要起来行走，不要存留在这个地方，只是听听而已，这样子听听而已，永远我们没有办法走进去羔羊的道路上面，我们永远只是觉得羔羊的路很棒，羔羊很好，可是未来却不是这羔羊的生命，却不是我真实生命的实际。我会在讲义的后面，我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但是这里我告诉你它的由来。那这边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在1830年到1833年了哈。那他在这里举行了许多的聚会，然后这些聚会影响我们今日普世的基督教会。那在这个里面，他们决定了几件事情。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是英国国教最昌盛的时候，有一群弟兄，他们在国教里面，他们得不到满足，他们发现国教是走偏的，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弟兄会的组织。他们愿意在这个里面，所有的人拿掉你的阶级，所有的人不看你的财富，不看你是不是为主人为奴仆的，在这里我们众人都以弟兄相称。这样子的信仰影响了后世后代许多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在这一个古堡里面，这个古堡的主人是这个鲍格特夫人。而这个夫人呢，她本身就贵族，她又嫁给贵族，所以那些你看到的都是她的产业。然后但是她在21岁结婚，她22岁她先生就死掉了。她经过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日，而且在她先生过世的时候，她的女儿也过世。所以他发现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我有耶稣可以满我的心意，于是他就在属灵的方面，他不断的追求神，然后他不断的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善于聚会，借着在教会当中，他使神的灵充满他的心。于是当他看见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古堡让教会来使用。然后就在这些的服事过程里面，他认识了达米。达米是兄弟会的带领的同工，当然后来兄弟会分裂了什么，那这个都我相信都在上帝的许可里面。但是这个达米牧师，他是一个英国这个海军的将领的儿子，所以他是律师。他放下他很好的收入，他愿意来服侍神，于是后来他就在英国的国教当牧师。但是他发现这些的所信的跟他所知道的神所启示他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就离开英国国教，然后跟着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单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称谓，没有人在叫你是牧师、主教，没有任何的 title， 就是弟兄，有男弟兄，有女弟兄。他们不讲姐妹，他们讲女的弟兄，因为就是弟兄，全部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在粗糙的桌子上面，他们拨饼，他们喝杯，他们领受上帝彼此相爱的信息，他们也竭力的去做。当然就在这些的过程里面，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慢慢的他们有了，觉得他们有更进一步，他们很想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有更美好的分享，于是他们定下婚约。可是当他们在主的面前寻求的时候，他们都明白这不是神的心意，于是他们就解除了婚约，然后立定志向专心的服侍神。一年以后，他们各自碰到非常大的人生的困难，然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鲍格特这姐妹，她就过世了，她死的时候36岁。那达米牧师 活到八十几岁，终身未娶。然后他们认定主是我的永恒。所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看看我在讲义后面我所摘录的他们的歌词。这些的歌词真的是足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那一个不可以少的。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没有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无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以鼓励，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的眼泪，平静我叹息。深深的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姐妹，当她在她感情上面，她决定在她心所爱的跟她所爱的神面前，她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她所写下的诗，然后她决定他不在世界上面寻找那个可以安慰他的，他也不在世界上面寻求那一些好像能够满足他的。我可以跟你说，没有任何一样除了主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世界的事物可以满足你的心，可以满足我的心。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